第八章，遇见元帅。你们教会谁说了算？有的教会是牧师说了算，有的是牧师的妻子说了算。不过大多数基督徒都承认，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他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带领教会。在新约使徒时期的教会中，使徒们让教会成员自己选择该由谁来当长老。新约由长老来治理教会的实践，在今天看来，就是用一个委员会来运作教会。这看起来是件很没有盼望的事。世俗企业会寄望于强大的领袖来塑造他们的公司，但新约的教会秩序对美国政府的民主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教会秩序并不取决于民主构想，而是取决于基督将教会作为自己国度治理的事实。基督升到天上，成为万王之王，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在旧约中，基督以耶和华使者的身份显现，拯救他的百姓，并审判他的仇敌。在约书亚记的一处关键经文中，他向约书亚显现，告诉约书亚是他在掌管以色列和列国。约书亚记开创了神百姓历史上的新纪元。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后，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终于进入了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这从他们所吃的食物上也可以体现出来。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靠吃神从天上赐给他们的玛纳活命，而到了迦南地，他们就可以吃周围田里生长的谷物了。耶和华施行神迹，让约旦河断流，叫百姓走干地过约旦河，以此标志这个新的时代。就像红海曾被分开，让百姓逃离埃及一样，约旦河也在涨潮时分开了。祭司们抬着约柜踏进约旦河的水中，河水断开时，他们带着约柜站在河床的正中间。约书亚吩咐人从祭司站的地方取12块石头来纪念这个地点和这个时刻，因为神终于让他们实现了出埃及的目的，进入了应许之地。神曾分开红海叫以色列人出埃及，又止住约旦河叫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这12块石头就是从约旦河的河床中取出来的，堆在迦南地的岸边，纪念以色列12支派曾从立起如垒的约旦河水中击穿而过。在耶利哥城墙上可怕的迦南人面前，以色列人进入了这地，他们更新了与主所立的约。百姓中的男丁都受了割礼，他们还一起过了逾越节。旷野中的那一代人忽略了这两项圣约的条例，而此时做这两件事标志着以色列在应许之地全新的开始。他们要在圣地做神圣洁的百姓，他们的任务是向迦南人施行神的审判。迦南人为了讨好他们所拜的神，献他们的婴儿为祭。考古学家已经在巴勒斯坦地区迦南人房屋的房角石下发现了这些婴儿的遗骸。当我们这个社会在堕胎时，我们要记得神对这种杀婴之举的愤怒。神的公义判定迦南人罪孽的杯已经满盈，以色列人要充当神复仇的使者，向迦南人施行神的审判。耶和华就是那元帅，仇敌拔出宝剑对着我们。约书亚在靠近耶利哥的地方站着，当然出于谨慎，他会跟耶利哥城保持适当的距离。他看到了耶利哥高高的城墙，神让耶利哥城内的勇士都感到畏惧，他们的心都融化，可约书亚看不到他们的心，只能看到他们的城墙。约书亚正站在那里思考着，突然惊愕地看见 有人拿着一把拔出的剑向他走来。约书亚是个勇士将领，于是他马上上前预备进攻。约书亚率先叫阵：“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持剑者回答：“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雅各从哈兰逃难回来的时候，耶和华曾挑战他。他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有两队天使遇见了他。之后，耶和华亲自来见他，彻夜跟他摔跤。摩西从旷野返回，带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奴役时，耶和华也遇见了他。面对神的威胁，摩西就给两个儿子行了割礼。同样，耶和华也在约书亚过约旦河的时候遇见了他。约书亚意识到了神的圣洁所带来的威胁，就匍匐在地，跪在这位天上万军之元帅的面前。他意识到这位天上的元帅正是耶和华自己，他下来为要带领他自己名下的百姓。当我们服侍荣耀的主时，必须总是以这个姿态开始。福音不是我们带来的，教会也不是我们的组织，主亲自下来做只有他才能做的事。我们是仆人，不是企业家。上一代的讲道人约翰·克莱兰有一句格言：在神面前要跪着，在人面前要站着。约书亚并没有拿以色列的军队数目夸口，他选择敬拜天上的万军之元帅，就是万军之主耶和华。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我们救恩的元帅，拔出宝剑，为着我们。然而，这位元帅拔剑，并不是要毁灭约书亚和他的军队。虽然他的圣洁带来了威胁，但他来是为了对抗黑暗的权势、邪恶的统治。主发令毁灭迦南人，以此表明他的公义。他们受审判的日子已经到来，这也预表了耶稣降世时所宣告的那个时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位元帅来是为了宣告他才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也是天上大军的元帅。约书亚要在他的麾下听命，约书亚有一定可以成功的应许，因为耶和华要与约书亚同在，就像从前与摩西同在一样。不论是在宣教旅程上，还是在信徒生活中，使徒保罗都知道圣灵会得胜。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因为约书亚包括我们都敬畏主，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任何人。彼得在彼得前书引用了以赛亚书八章十二至十三节的内容，这节经文的希腊文旧约是这样写的：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主自己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彼得在引用这处经文时，将自己替换成了基督。那位天上万军之元帅的显现，就是神儿子的显现，他道成肉身，从玛利亚所生。元帅掌管一切，现身于审判、圣战。这位元帅前来施行审判，就是很久之前就已经预先告诉亚伯拉罕的。因为亚摩利人罪孽的杯还没有满盈，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审判尚未降下。但迦南人还是拜偶像，也从事扭曲的性行为。现在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这地要吐出其上的居民，神愤怒的杯要倾倒下来。这也解释了神为什么禁止他们拿走耶利哥一切的战利品。整个耶利哥城都遭受了审判的咒诅， 这就是 Chirim， 即献给耶和华。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战利品是圣洁的。以色列的士兵都不得拿耶利哥的战利品，因为整座城都属于耶和华，所以必须用火焚烧。只有喇合一家可以幸免于难，因为喇合掩护了以色列的探子，显出了他对主的信心。而贵重的金属和铜器、铁器则要留着，归入耶和华的府库。这一切从他们占领耶利哥城的方式也能看出来。以色列不是靠围攻打下耶利哥城的，乃是由祭司带着百姓绕耶利哥城墙行走。他们连续七天，每天走一圈。第七日，他们绕城走了七圈，边走祭司边吹号，是那元帅的剑，而非以色列的剑，攻取了耶利哥。是那些吹响神审判号角的祭司，而不是手中拿剑的以色列士兵，打下了耶利哥城。献身于恩典，圣战。这就是圣经里圣战的样式。穆罕默德从旧约圣经中找到了这个概念，他看到神吩咐以色列人对迦南人施行审判，以此作为对神的侍奉。耶利哥城被征服这件事显然是耶和华直接参与的，并宣布耶利哥城为 Chirim， 而将这种观念引入古兰经则并不符合神对以色列的命令是直接的。更为可怕的是，这也无视了耶稣的来临以及他受命发起的是属灵的而非属世的征战。有一天主要降临，一切的城墙都要在他面前倒塌。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制服了一切执政掌权的。这场战争已经开始，并且已经取得了胜利。得胜的耶稣已经凯旋升天，现在正坐在神的右边掌管一切。我们征战时所用的武器不是古代以色列人所用的那种武器，我们所用的乃是新约中属灵的武器，神的话语，还有神借着教会看顾怜悯他的百姓所显出的爱。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保罗描写他自己侍奉的措辞，呼应了那些吹着神的号攻下耶利哥城的祭司的侍奉。他说，神已经施恩于他，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他说的无疑就是在坛上所献的祭，但他的话也因着耶利哥被攻取而被光照。保罗高举基督和基督钉十字架，以此攻陷了那些对神认识有错误或者敌视神的高墙。他吹响了福音的号角，神的大能得胜了。主带领他得胜，但不是让他成为征服者，而是让他成为被爱绑在主战车上的战俘。有一天，末后的号角要吹响，宣告大君王的再来，但恩典的号筒已经在福音中吹响，耶稣正在用他口中发出的剑为那日预备。那时，地上的战争要结束，就如天上的征战已然结束了一样，但这剑不是那位元帅手中所握的，而是那位元帅口中发出的话语。这话语可以平静风浪，赐下他的平安。他的手现在并没有拿剑，而是带着祝福高高举起，手上还看得见钉痕。这位元帅被人用枪刺透了肋旁，而得到了胜利。 我们跟约书亚一起匍匐在他面前，也跟多马一起说：我的主，我的神。